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比赛。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从第还是看一下33，我们从26节。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子处，医治他民肩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像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上一次特别从28章开始，我们一同来看，一直到33章，圣经特别讲的6个祸。那这个6个祸呢，主要是对以色列。虽然第6个祸明明是指着亚述人，但事实上读整个的上下文，中心呢还是对以色列。所以可以说，从28章一直到33章，那这里的预言都是真，主要是针对以色列。那么前面我们从13章一直到27章，那主要是对外邦人。我想这是两个很大很大部分很重要。不过呢，讲到以色列预言的时候，这里有很多原则上的解释啊，因为现在是这个审判是在家里的，是对他自己的儿女跟自己的百姓，所以呢，我们读这些的时候，让我们就发现那些重要的原则是特别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所以那么这里讲那个祸，我们说过祸呢，乃是因为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体之外就是祸。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旨意中，若是在神的旨意中，祸也是福；若是不在神的旨意中，就是福也是祸。所以呢，他们我们能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离开神的旨意，然后因为这个缘故呢，许多事要临到他，所以这里面就有了很多关于以色列人，一直到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我想是很清楚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想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那么我们读到第30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4个祸。那么第4个祸呢，我们好不好再复习一下？1节，耶和华说：“祸在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名，是罪上加罪，起身向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他们的羞辱。他们要投在埃及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所以呢，这里特别讲到第4个祸。那第4个祸有2个重点。那么到了第5个祸的时候呢，把第2个重点又重复了。那么我想这个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那么最主要的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为什么有祸了呢？因为他们是悖逆的儿女。为什么他们是悖逆的儿女呢？因为他们执行一个计划，但却不是我的。谁说？他们执行一个计划，不是我的。那么今天我们也犯了同样的难处。我们对我们自己一生，对我们各样，对我们的生涯，对我们的一切，我们都确实做了许多的规划，但是谁说这不是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来计划我们的将来，计划人生。那么这些人的难处在于，为什么有祸呢？为什么谁说是悖逆的儿女呢？因为他们执行一个计划，但是不是我的。他们和别人结盟，但是不是由于我的原因。所以今天谁要问说，今天我们做一件事或者不做一件事，你看见是不是从神的灵开始？那么这是1点。那么第2点呢，就是他们起身向埃及去，没有求问我，他们依靠投在埃及的印下。那么因为有第1点才有第2点，因着我们凭着自己行，因着我们不执意的，因着我们就是刻意的要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做，那么到时候呢，你看见有的时候行不通了，有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到了重大的事情临到，比方说像亚述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南国的人很自然就以埃及来做管辖，所以下面很自然的就说他们起身到埃及去，他们把自己投在埃及底下，所以在这里才说他们是罪上加罪，这里有2个罪， 第一个罪呢，就是我们执行一个计划，但是不是神的。第二就是当初以色列人就是从那里来的，神借着神迹他们从埃及释放出来的。那么从此以后呢，他们跟我们合得很近。但现在的羞耻上，他们又回到了里面。我们本来就是从世界里面被神拯救出来，结果今天我们仍旧以世界来做我们的管家，这是非常非常羞耻。所以呢，在这里，因着这个缘故，有许多事就要临到那里。那么，所以他所临到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些禁忌。那么讲到后面一直讲下去的时候，那么神呢就点出一点很重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点在哪里，就是第14-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个归回啊，在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归回安息啊，这两个思想不是一个思想，两个观念不是一个观念啊。我们这个如果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很容易以为说是回到安息，不是，这是两个思想。意思就是说，你们得救是在乎转回，在乎安息，一面是转回，一面是安息。下面呢，你们得力，就是你们得到能力呢，是在乎平静安稳。那个平静也可以翻译作安静，那么安稳的可以翻译作信号，信号。所以呢，这里也是两个思想。那么这个呢，自然就把以色列人的难处把他们点出，我们就是一针见血，就把他们的难处点出。那这个不光是他们的难处，今天呢也是我们的难处。所以呢，才有后面，所以神说我任凭你们，所以最后呢就让你们。所以呢，你们说，你们却说不然，神就这样，你们不然。神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得救，他们应该转回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还有呢，安息，什么也不说。你们得力，那在乎安静，还有信靠，这是我们能力的难度。但是很可惜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也就是在这得救和得力这两件事情上失败了。所以呢，你读到18节以后，你看见那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有一天呢，耶路撒冷呢会荒凉。那是耶路撒冷被荒凉，那么不止耶路撒冷荒凉呢，然后神又把以色列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预言是讲得很远。因为本来我们说以赛亚那个时候巴比伦还不成气候，那么这里讲到埃及的时候，很明显是指着南国，指着南国的就是这个南边的两个国，他们的光景，那他们的光景呢，最后沦落到就是。不错，虽然亚述王的没有把成功下来，但是最后尼布甲尼撒王还是把整个成功下来。但虽然如此呢，神还是怜悯。最后呢，你如果仔细的读至18节到22节的时候，你知道根据这个预言呢，神说他怜悯以色列人，那么等候他的人呢都是有福的。那么结果呢？神就第19节说，百姓必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那这句话呢，表示他们曾经被掳走，曾经被带到遥远的地方，他们又回来，所以不再哭泣，他们曾经哭泣过。所以你读这一段，很明显的就是指说以色列人回到了他们的故乡。那么这个是以色列第一次归回，但是以色列人呢，亡国不是一次，以色列人被掳不止。两个最大的悖论，一次是公元前600年，500-600年之后，还有一次是主后70年。那次呢，可以说就悖论到全世界去，那么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正式亡国了。那么到1948年的时候，他们又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又有地方，又有可以居住。所以是两次的悖论，是两次的归回。那么这个都跟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特别说，我这里耶路撒冷代表神的殿，那么旧约的思想是很清楚的。那为什么神的见证呢？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因为里面神同在，外面才代表神的殿。所以不管今天耶路撒冷在圣殿里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所以呢，很自然的就有下面以色列回归的事。 但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被掳了七十年，那我们常常问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真的要被掳七十年？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圣经自己的解释，那就是在这个历代之下最后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是原来以色列人被掳的，因为神要让迦南地人得到安息，所以可见迦南地好久没有安息。那么根据神对于以色列人，就是他们每七年呢要让地安息，什么工作不要做，让地就是让地安息。但是呢，他们总觉得不放心，他们总觉得这个你就七天的一天不工作可以，但你要七年一年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农夫非常的不放心。你真的相信说，你真的相信说一年什么都不做，神仍旧能供应你？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是一个很大很大问题。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得做一点。那神为什么这样做呢？神为什么定了安息年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神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我给你的律例来应许？如果你不是光是理论上讲，如果你从心里相信这块地留在于你自己，那么弟兄姊妹，你就能相信说，你就是什么也不做。你看，如果是留在于你自己，神人家的地仍旧是丰富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以我们的难处和以色列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有时候知道基督这么多的丰富，我们叫基督温柔，基督忍耐，但是我们总觉得我们要做一点，不做一点不放心。我如果不忍耐一点，我不小心我话说出来怎么办？说出去怎么办？所以呢，你看见我们一定有错，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得救呢是在乎转回安息，我们得力呢是在乎安静信靠。所以你看见吗？我们主老早把他们难处写给他们看，所以这就证明说呢，他们没办法守安息年，安息日还是安息年不能守。结果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所以人说现在呢，既然他们不肯遵守呢，所以就让地休息七十年，让他安息七十年。本来就是每七年要安息一年，本来是分期付款。现在谁说你们既然分期付款不肯，我就让你一次付清。所以呢，一下子地就休息了七十年。所以很明显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所以这样你就知道大概有多少年他们没有守安息日呢？490年，就是每七年限制一年嘛。所以既然有七十年安息，所以很明显的，以色列人最少有490年、70几年没有守安息日。所以就是你看见了，这个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那现在感谢主，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他们所以被掳，就是因为他们不肯安息，他们不肯，他们不放心，他们觉得我要做一点总才是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学同样的功课。但是感谢主，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就不同，他们学了功课，主安慰他们，他说我虽然以煎饼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室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训，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后面有声音说，这圣路要使你安息。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呢，他们也把偶像也打碎，所以就对偶像说去吧。所以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这个圣经事实上你要懂得它，你要拿旧约的圣经的历史来解释它，就很清楚。回过头看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现在还有一点我想顺便提一下，这个对我们读主的话也有一点帮助，就是26节刚才我所读的。那么这段圣经是一直讲到主回来的，所以第26节，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坟处，医治他临边上的日子，月光必像月光，日光必像七倍，像昔日的光一样。那么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坟处，医治他临边上的日子，当然就是主回来的日子。这个读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是什么呢？就是呢，月光要像月光，日光呢比较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那么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读圣经啊，有一点的困难，就是说你会碰到一些不同的解释。比方说，有一般的弟兄姊妹认为，在主回来以前，这个世界呢会越来越黑暗。这个世界越来罪恶越来越深，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这个神呢，实在说来，对这个世界是完全绝了望，整个世界就像神的船一样。所以现在呢， 世界是不可能救赎的。主耶稣说救赎不说救赎，他现在是把人呢从这个世界一个一个像掉一样救出来，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所以呢他们就叫做这个世界只有主回来才能解决一切，否则不能解决一切。所以这一班弟兄姊妹就相信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么因为万物复兴了，所以这个世界呢才能改变，世界才会好过来，万物复兴了，那么各方面才能好过来。那这是一般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看的。但是还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认为这样，他们觉得在主回来以前呢有一段黄金的时代，因为在主回来以前呢，我们如果好好传福音的话，那我们把福音送出去的话，那么就很多人蒙了得救，就福音化全世界以后，那么这个就好了。如果福音化全世界以后呢，我们就有希望了。那这个思想呢，是特别是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我们知道的马丁路德的工作跟这个跟加尔文的工作有一点的不同。这个就是说，在天主教或者在罗马教身上的难处呢，和在更正教的难处有共同的难处。就是对这个世界他们的看法很不同的不能，但是不能，或者这样说，就是他们没有看见什么，就是世界到底世界是怎么一回事。那因着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没有看见世界是怎么回事，所以和世界联合，我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就发现说，因着世界与教会联合，所以呢教会呢就世俗化了，或者教会呢就世界化了。那么我们晓得很清楚，就看了翻译就是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以后，那么教会表面上呢是高升了，事实上是堕落，所以你知道那个芥菜种呢就变成了大树，这是一个畸形的发展。那么许多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历史看得非常清楚。那马丁路德是敢教是把一些陪我的律师公开的声音而且给了我们引起声音的声音感谢。但是马丁路德和这个加尔文呢，他们世界上呢也是看得不是十分的清楚。原因在哪里呢？就做马丁路德来说，我们知道后来也发现说，他是把整个的罗马的一个世界的宗教，全世界的一个宗教呢变成一个国教。所以现在你就会发现，只要你是德国人，你就是教会里面的人；只要你是生在德国，你就很自自然然是入德会里面的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教会里面还是充满了许许多多不幸的人。所以你看见了这个两个也是没有清，也是不清楚的。那么到了这个加尔文的时候，因为主祝福他的工作，他在日内瓦的工作非常的。就非常的用他，那么那在日内瓦的工作呢实在是非常有资格，所以呢他就做了第一个实验。那个实验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整个的日内瓦呢完全把它福音化了。那么虽然福音化了，还是有一些没有得救的人，但是呢他就把基督徒的所有圣经里面的教训呢就把它加在这个世界上面上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就发现那个实验呢，从实在，因为你如果读教会历史，你知道他们好像是成功了，因为的的确确，你看现在不光是福音化了，而且最后的结果呢，很多人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们就把整个的这个日内瓦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城市。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凡是。那因为这个实验以后呢，很自然的就影响了他们的神学对于圣经的认识。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所谓 reform 改革中的神学，很自自然然他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思想呢，就是说我们要把世界福音化，而且最后呢，我们能把国度带到地上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就像日内瓦一样。那么这个可以说当初他们所做的。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苏格兰有一位弟兄叫 John Knox， 也是从他那里，那个时候因为受逼迫也在他们中间，就从加尔文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他做梦就要把这一部的话就搬到苏格兰去。所以后来呢在苏格兰又有了一些的故事，又有一些历史。那么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思想呢就深深的就印到 这个许多基督徒的学里面去。那么后来呢，所谓的清教呢，有一部分的国呢，清教徒所做的梦也是这样的梦。所以因为这缘故呢，现在你才知道为什么早期的到礼拜天呢，礼拜天是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到礼拜天所有的店门通通关，你要买东西买不到。其实我们刚刚来美国不大懂的，住在一个弟兄家里，结果礼拜天我姊妹起来一定要洗一件衣服，后来就被那个姊妹责备啊，你怎么在安息日可以洗衣服啊？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安息日连到那个什么，连到这个机场都不能去接人的。所以我们的有的人呢，他那么后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那个时候那个思想就很自然的，就相信说福音传有多广，那么然后呢，你可以根据律法，你可以根据这个参议院也好，众议院，你只要有很多的基督徒，那么也很自然的，因为当时的日内瓦是这样的嘛，那很自自然然的，你知道这个福音影响就影响到了全世界。但是就是呢，我们说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看见这个弟兄们，不管是罗马教的，不管是更正教，有一个难处，就他们看不见这个世界。所以有两个极端，罗马教呢是教会世界化，结果呢，这个在日内瓦呢，弟兄们是世界化，世界教会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很自然的，弟兄姊妹对于圣经的认识，很自然受他们的经历各方面影响。所以一直到今天，你可以知道说，有另外的两班的弟兄们，要么不相信有千禧年，要么就是相信说主耶稣呢乃是在千禧年以后回来的。意思就是说，因着福音传得很广的缘故，这个世界越变越好，然后呢，主耶稣就回来。所以大概讲到国度的时候，我们说最少有一般人是相信说，在这个千禧年以前主就回来，就是只有主能带进千禧年。那这个这是一个。第二呢，第二半的人呢，就根本相信没有天性，相信说一切都是属灵的，所有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所有这里面的预言都是对着教会来说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认为说今天教会在地上要越来越发达，怎么知道呢？你读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你看见这个芥菜树不是变成大树，那么对他们来讲，大树是发达，大树是成功，大树是快乐。那么这个教呢，不是坏东西，教呢反而是好的东西，表示世界越来越发达。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知道说有一般弟兄姊妹就认为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应该努力传福音，我们应该赶快的把我们好的议员呢送到这个议员去，让他们呢这个根据圣经一些重要的原则能够制定一些的法律，那么这个对我们就好，所以这样你就会带进一个黄金的世界。但是就是如果你从圣经的角度看是非常清楚的，你从圣经来看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坏的，是不没有什么希望。不错，有很多人以为说福音如果传出去以后呢，那么应该多多少少会有影响，福音当然是会有影响，但是是不是像有的弟兄姊妹他们所想象的，意思就是说好像现在我们就参与政治，现在我们就忙着来周济，我就这个我们忙着要对社会就开始都有关怀。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很多基督徒慢慢就对这个很注意对社会关怀，社会关怀意思就是到处都是贫穷，所以我们第一件事要收集穷人。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神的儿女的精力慢慢就被分散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根据主的话，主是怎么做的？我们的主是在他的时间表上是怎么分配的？所以我想，我们如果能够真正能懂得以赛亚书或者懂得圣经的话，那么最少有一节的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黑暗。所以这里说，因为越来越黑暗，所以到时候的月光又像在那天呢，因为我们主回来的缘故，所以月光呢要像日光一样，日光呢要向西北，像昔日的光一样。那么这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啊，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重点是完全放在属灵的事上。他知道说这个世界是在充满了污秽，你就是一个最好的居住，你不可能是这个世界最好的。因为你想想看，你就是有一个最好的制度，你把我们这些罪人放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世界变成人间天堂？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知道，今天他来到地上，他第一次来，他什么事都不做，他专一所注意的事就是他要做我们的救。他知道说我们都是一些污染人，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那么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开始所有蒙恩的基督徒。那么如果你给他一个好的制度，那么也许有一些事情会发生。但是无论如何，就主耶稣的时间表来说，他来地上有两次。第一次他所注意的乃是属灵的工作，所以他是神的羔羊，他因为这个缘故，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做我们的。但是就是第二次来，他就是不大的事。第二次来，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第一次来，他是救主；第二次来，他是审判者。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要接受这个世界，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在神耶稣的眼光中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越来越黑暗，是没有救的。他只做我们的救主，他不做救世主。这个世界坏到这个地步，神已经宣布弃权。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感谢主，这个所谓 Anabaptist， 就是你知道有一番所谓重新派的意思，很多人误会他，以为说他们只要求是受浸，若浸其实是错的，好像表面上大家以为是他们坚持说一定要你蒙恩得救你才能受浸，那么他们不在你的婴孩里，这是很多人误会他们。其实真正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教会学者叫做 Philip Shaw， 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们最大的，严格说来，他们的重点不是受浸，他们的重点是教会。教会根本是完全和世界没有关系，教会完全是属天的。今天你船可以在水里，水不可以在船。从前在罗马教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教会世界化的错。今天世界教会很清楚，教会的堕落是从第四世纪就已经开始堕落。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我们要对主的话能清楚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我们要明白说，一面我们的主是神的羔羊，另一面他是犹大的神。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世界越来越黑暗，有很多政治的问题，有很多经济的问题，有很多污染的问题不能解决。但是很谢主，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等到主耶稣回来，他要引进千年国度，在那个国度里面，这些问题都要解决。所有不义的问题，因为那个国度根本就是正义，就是公平，那个国度就是公平。在那个国度里面，狮子和羊能够在，绵羊能在一起，毒蛇跟婴孩能够在一起，所以就给我们看见万物的复兴。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在圣经里面的观念呢，是不光有今世，而且有来世，还有永世。那么佛教的我们不要去说，他们所谓生生世世，因为他们想轮回，圣经里没有这个观念。那么有的人呢是有今世，还有讲到永世。其实圣经里面是给我们看，在今世和永世之间有一千年，那一千年呢，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来世，来世的全能就是说千禧年那一段的全能完成。那么以赛亚书你就不懂，除非你能看见有中间的这一千年。而且不止如此，根据以赛亚书你能看见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坏。那么一直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许多的问题才能够解决，你看见贫穷的问题能够消灭，然后你看见说其他不公平的问题能够消灭，你看这个世界污染的问题能够解决。所以根据刚才这一段预言，就是以赛亚三十章二十六节这个预言非常的清楚，就是告诉我们根据这个预言呢，这个世界空气的污染呢要越来越严重， 严重到一个地步，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他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他把空气污染清理了以后，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月光居然像日光一样，因为好像本来你的玻璃很脏啊，你看上去模模糊，你把它擦干净以后，你说怎么这么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问题是我们主回来解决的。那么，而且呢，日光要比现在加速七倍，所以这句话很清楚，将来要一一应验，唯有只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所以这一点我讲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主用这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世界的罪要越来越深，就黑夜要越来越暗，到最暗最暗的时候，那就是晨星出现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等候晨星出现，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就是呢，我们如果能够看见这一点的话，那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了，因为我们的时间表是要根据主的时间表，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第一顺位，什么第二顺位，什么是第三顺位。现在你看，就今天主所托付给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和使命，就是我们要把福音分出去，不说别的都很重要，不说别的，我们也能够尽一点点力量，但这个世界如果你知道已经握在恶者手下，已经是越来越坏的话，那就是我们只有一个份的精神，我们就一份的力量，我们要努力一份。因为我们的主是一次来是这样，他第二次来这些问题他不要解决的。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违反主耶稣的时间表，我们把这个时间表提早到今天，那弟兄姊妹，那个理想是好的，我相信加尔文弟兄的理想是好的，那么也希望能够在在什么地方，也希望说在苏格兰做，后来在英国甚至打起来了，甚至打起这个内战起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目的是盼望能够这样做，但是结果呢不是。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经过人类历史的演变，特别是最近在美国所发生的事，你看见不是在白宫里面所给的示范，甚至于在众议院里面所给的示范，你就知道说，当我们这些有罪人，你给我们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制度，我想民主制度很少比美国更成功。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能够稍微知道一点这个很有这个可以说非常这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民主的国家，那个背后那个根基在什么地方，那个原因非常的简单，那个简单就制度非常好，但是实行制度这些，无论在行政机构，无论在立法机构，你看当我们都充满了罪人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揭我的疮疤，我揭你的疮疤，那结果你看见吗？一片的混乱。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得出来，世界上你可以有最好的制度，但是真正的将来万物能够复兴，真正的将来能够全国是公平是公义，而且你看见甚至于这些其他的问题都能够解决的话，那一点毫无疑问的是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投身在一种的情景，到了不久以后，他们一个一个的死亡，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没希望，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叫人绝望，因为这个世界呢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上。所以如果我们认清世界根源，我们知道是教会不是与世界与偶像无关，教会与世界无关，那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因此呢，我个人觉得 Anabaptist 是重新派的经历，在这一点上对教会是很重要的贡献，给我们看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坏。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条路就是我们要从世界里分别出来，船可以在水里，但水呢不能在船，水要在船里，环境要沉下去。所以我想我们仔细读圣经很清楚很清楚，为什么这里讲到将来，讲到将来的时候，你看见许多等等，我们再读下去你就会发现万物要复兴的，等等也看得更清楚。那么这个也是其中讲的万物复兴的时候，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这个世界所以污秽污染和我们罪发生的，所以我想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我们读启示录更清楚，因为你读了启示录后面那些祸都和环境的污染发生非常的关系，连我们的癌症也是和污染发生关系，所以这就证明说罪和死进到，
所以我看我借这个机会呢，和就是交出一点点这个尝试，那么我们读圣经，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就不会走冤枉的道路。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就是我个人对圣经的认识，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黑了，而且呢是一直要等到。所以当你这样来读在亚读很多地方读，否则的话呢，你知道这个所有像是 reform 的，就是说所有改革中的基督徒读在亚读，他所有的这些时间都讲到教会，那很多地方你很难理解，很难很难理解。所以但是呢，今天我们如果来读主的话，你会发现说，有的很明显是适应在这里面。有的是很字面的，也语法怎么样，也语法的怎么样解释的。好，我想这一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尝试，所以我想当我们交通这一段的时候，我把它插进来。那么在第一章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五个祸。那这个祸呢，是把第四个祸第二个重点再把它解释一下。那么埃及在呢，为什么他们要在埃及呢？原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那向埃及求帮助的是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主的人。他们所以向，他们所以要投向埃及，他们所以要投身在这个埃及的印下，原因就是因为埃及是出马最好的地方。我们知道埃及的马匹是最有名的。那么他车辆呢，他们因为车辆是好的，所以呢是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他们是不仰望个人的。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所以圣经说祸难，他们在这个地方离开这里，所以一旦以埃及不过之人，埃及人不过之人并不是，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必帮助，那受帮助的就是你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我想今天我们所以依靠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有些东西能叫我们，比方说药，这是很可靠，好像很可靠。但是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走极端，我们也需要，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不能依靠的，这个药不能是我们的帮助。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圣灵给我们感觉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应该要依靠的。他是我们唯一的，也唯一的依靠。因为这些药物都是东厂，不是，只有灵能够帮助。所以我想，特别是我们生在21世纪。今天因为科技发达，是不知不觉的，我们会依靠外面的东西。当然，这个药也是根据神的创造、提炼了等等等等。但是，要重要一点就是，他们不是。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要知道，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代替，只有神是我们的帮助，只有神是我们依靠，世界不能替我们依靠。所以呢，就是。在第一章这里给我们看见，但是呢，你如果真的依靠埃及，有好处吗？我们知道讲到埃及，我们说埃及是南国的范围，是后来亚述要来侵略南国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讲说我们和埃及妥协了，但是最后拯救他们怎么办？最后拯救他们，那么这个整个的故事呢，是下一次我们会提到的，就是从36章，从36章一直到39章，那段里面讲得很清楚。前面应该是讲很清楚，后来呢，神怎么拯救他？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第4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哨状的狮子，或是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的手，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所苦。如此，万军耶和华也是降临在锡安山当下怎样？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以赛亚那个时候已经用时间的望远往前看。当他往前看的时候，他知道有一天呢，耶路撒冷要被围困。耶路撒冷呢，被围困，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在这里，以赛亚用一个比方，那个比方就是，如果狮子有一个羊在他的手里，或者哨状的狮子， 刚好他的食物他的报上要得到他的时候，你现在就有很多的牧人来攻击他，或者来喊他这个，或者这个他们就他们的天华也不叫他们说，他们不会放手，这个狮子不会放手。
那么这个狮子当然就代表我们，耶路撒冷就是好像那个羊一样，他这个比方你明白吗？
就是不管你今不管这个亚述国怎么样的喧哗，怎么样做，它是不动的。
所以最后你看见吗？那个食物，那个东西还是能保证。所以下面第五节说：千鸟怎样暂时不足，万军之耶和华也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耶路撒冷。后来果然这个不错，就是这些是管理法。我想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就非常。那么32章前面呢，就一直讲到主回来，看呐、必有君王从公义，你看见吗？这是的的确确那个时候的以赛亚国以政治主义。我们知道天国圣经所讲的，我们主耶稣讲的天国是有两个范围，一个是天的范围，是地的范围。那么地的部分的范围就是以赛亚国，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以赛亚国。那么那个时候的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么因为神呢把这个大卫的他主大卫的位置给他，那么这里说他帝王要凭着公义，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件事是要发生，这件事是说有一天你这个千禧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主要在地方掌权，那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所以这里你看见有两个大数字，一个是公义，一个是公平。所以这是指说天启也会转说的，那就是指来世说。那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暴风雨的隐秘处，就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盘子影子在疲乏之地。那么到那个时候呢，那能看的人也不在乎，你能听人耳听得通吗？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你看有些人眼睛就看见了。那么这个以赛亚常常提到天启的时候，所以这个呢，真正的意思是不能在天启。你很难把它理解，或者这点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下面又转回来，那下面又转这个，一直讲到历史以后，它又回了，又回到这个历史中间。那这一段的历史中间呢，就是就是这个特别预言什么呢？这个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呢又回到耶路撒冷去，大概是回到耶路撒冷。你看第13节，经济基地就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就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因为宫殿必被撤下，多名的城必被遗弃，山冈望楼永为顿歇，做野驴做喜乐为羊群的草场。那么这个就是说以色列荒凉说，那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背着我的时候，两段背着我时间，一段就是70年，那么这一段圣经的里面，那必须是那个耶路撒冷著名的圣经。那么你看见吗？这个荆棘和荆棘就长在欢乐的城上，你看见吗？我就这里说你有一样。那么还有呢，就是主后70年以后，就是48年这段时间里，你这段时间可以完完全全的。那么然后15节呢，又跳到前，又跳了回来。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然后第20节，你们在各水边杂种牧放牛驴的有。那么弟兄姊妹，今天这段圣经很不容易啊，有弟兄说这个很灵，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它呢？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说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已经走了，已经浇灌下来了。不过呢，这个浇灌呢，我们要记得，一面呢是把我们这些人进成功的身体，但是呢，我们要记得那个的果效啊，那个圣灵浇灌的果效，有一个结果呢，是一直要等到这个千禧年。那个时候，你就是说，虽然就是今天不错，虽然以色列人呢，他们凭着他们。这个凭着他们自己啊，也能够把这个沙漠变成粮食，很多地方他们可以把沙漠变成粮食。但是真正这个万物复兴的时候，那就像刚才所描写这一情形，而且圣经说公平要居住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那实实在在这句话不是夸张的话。
所以我们知道的这些话呢，就表明一个道理，有一天这个万物都要复兴，那么那个时候呢，不是今天，那个要等到我们主回来，等到我们主回来，那么圣经也很清楚，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很明显给我们看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圣灵工作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万物。所以这个圣灵呢，就是把在历史上的那个以色列的荒凉，一直连到将来的万物。那么这个都是一个预言的部分。那么33章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以赛亚书第六个祸。那么这个第六个祸呢，很明显的起头一开始是亚述人说的，祸在你就毁灭人，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你是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啊，就你以为这样，其实呢，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就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所以这个就是亚述，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开始啊，在对亚述说你没有祸了。那么至于以色列人的第二点，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王。那当然这地方不用在我们这里。那么那遭难的时候为我们拯救，那么很明显你再读下去，耶和华被追求，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你的身体是居的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所以呢，起头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亚述人有祸，然后接着就给我们一个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等候主，求他每天早晨都做我们。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话。哎，这种这个不光是用在历史上，也用在我们，用在一个人身上，也用在我们身上。那么你读13节以后，你就会发现，因为你读到33章啊，第2节有火，列邦就像你烧的石灰，像你割的荆棘在火中燃烧，被火的把他们烧了。所以很明显，这个审判是临到亚述人。可是呢，你读到13节的时候，这里说你们远方人当信我，你们近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所以这里很明显有远方人是近处人。那么以色列人呢，可以说是近处人。我们这些人呢，好像远处人。那包括那些外，包括亚述人他们在。那么当今我读的，你们近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你是不是？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你看那个这里特别讲西安中的罪人，现在不光是亚述的罪人，不是亚述人的罪人，西安中的罪人，不敬虔的人被战兵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熔火同住？我们的人就是烈火，那个火不只要烧尽这个，不只要烧尽亚述人，也要烧尽西安中的罪人。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虽然呢，这个远处的离火远一点，这个火能烧得长，近一点更要烧得长。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人是烈火，他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正义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戴耳不听流水的话，闭眼不肯行恶事。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特别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个时候在千禧年国度里面，你看见我们的神掌权的时候是熔火，这里很明显，熔火是指这个火很明显，烈火是指着我们的神来说的。所以17节，你一眼遇见王的人们，遇见辽阔，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思维说。祭树木的在哪里呢？凭供应的在哪里呢？储蓄楼的在哪里呢？到了那一天，你知道他们不一定在惊吓，因为你不要再注意说这个祭树木和凭供应，他们要来纳税，因为你做了别人的这个税民，你当然要做这件事。然后他要数点，他储蓄楼的就要知道你到底这里面的情形怎么样，他们要来攻打你。到那一天就不再有这件事。然后下面说，你必须见强暴的名字，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我们以色列他们当初不是不要精神，说明白的话吗？
结果神就让这些迷然的话，言语迷然，他们听不懂的引导他们，叫他们讲主人说明白的话，他们都不听，不听，结果他们到处接受新的主管，就他们听，所以就不听他们。所以圣人被掳，一面叫他们被掳，另一面给他们看见他们怎样，他们怎样，主的话是最清楚。主的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主的话一解开呀、啊，是叫简单的人能够懂，最简单的人都能够明白，最主的话是最明白。然后下面呢，你们要看西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一言不见耶路撒冷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确实永不拔除，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见威严与我们同在。那么等等等等，在下面呢，第22节有一句话，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所以你看这些呢，就很明显是讲到这个主回来以后，那么这个整个就是说是说这整个这个建立国度，那么就这个是这样的。然后呢，你再看下去，第23节，那是后面翻译，那是许多裸来物被分的，瘸贼把裸掠物夺去了，城内居民几乎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这很明显指的是说什么呢？是指说千禧年的时候要发。不过呢，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原则，我想提醒你们的就是，我们记住，所有圣经讲到千禧年的光都是不实的，将来一定要发生，讲到万物复兴。但是这些的情形呢，今天都能用在我们身上。就是说，当他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一切都把它翻译成主题的，这个就是你读圣经就看得很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将来万物复兴的那个图画，实在说来，圣灵给了我们的图画，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所能看见的种种一切。比方说，在这里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那这句话是很。这句话是一句是一句非常美丽的话。那因此的确是，我想我们今天在灵的深处，我们的眼睛都看见王的荣美，而且毕竟辽阔之地。那么我们不再受惊吓，然后下面呢，感谢主，今天我们不再听那个听不懂的话，主的话我们就能听懂了。那不光这样，你看见吗？这个神借着所在的地方是安静的居所，你看它不容动摇。那么同时呢，耶和华必见威严与我们同在。这个读这段圣经呢，有个困难，就耶路撒冷没有河的，而且这里啊，你如果记得啊，这个第21节，在那里耶和华必见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广之地。这个江河宽阔，在原文是长江大河，你可以说翻成长江大河。那个水啊，都是宽的，而且这么深。那么你今天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最大的问题是水的问题，因为它长在最高的地方，就是在那一带很高的地方，所以根本就是山城，根本就很难找到水。所以围攻耶路撒冷啊，这个最容易对付耶路撒冷就是洪水，你只要把水一切断，耶路撒冷就守不住。但是呢，你看见了，到了那一天就千禧年那种万物复苏的时候。你怎么样也不会想到，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回来的时候，一个水车要发现，那个水车发现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水呢是要往这个地中海的，一部分往死海。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你觉得很稀奇，今天的死海变成死海，像加利利海一样，甚至今天你到死海去看的根本生命中心，到加利利海到处都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到那天你看见死海要变成像加利利海，那么耶路撒冷呢，你看见。也有像长江大河一样，但是因为这些不过是图画，用在我们今天呢，看清楚，那这就是我们所说从信我的人不争，那么就活水。所以这些呢，对我们呢，今天来讲，就是很深很深。所以我们要记得，虽然很多地方我们说，这根本是在千禧年的，但是不错，内部的图画就是形容，就是所谓这个不过是形容，形容今天主在我们。我再举个例子好不好？我比方说，那时许多裸来的物被分了，这是第23节啊。最后一句，瘸腿的把掠物夺去。那么就是
这个把惹物夺去什么意思？把惹物夺去是圣灵，能够你是缺少一张，他拿不到东西。但是到那一天呢，连缺少一张，他也能把战利品都拿走。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明白这句话？那这句话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那圣灵在我们身上怎么工作呢？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雅各一样，神就在我们的大腿窝上引领他，我们全身力量最大的地方。从此呢，我们就去了。那从前是健步如飞，但是现在呢，每走一步你就肯定需要走。所以现在人在我们这走路的时候就能看见恩典。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许多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像我们不过是缺乏，但是呢，我们却能够把礼物过去，一直说我们能够过很圣洁。所以这个圣经对我们来说，就是全会圣经里非常奇妙的一个。你每次读到这里就想起雅各，但是雅各不过是旧约人物，而这里瘸腿的把礼物夺去了，是将来千几年以后的图画。你看，一个是历史的图画，一个是千几年图画，把两个并在一起。你看，用在我们的身上，你看也很清楚。那个图画怎么呢？就是说，感谢，虽然我们今天什么也不能，在我们这摸一把，但是今天呢，我们靠着它，我们也有什么的，这就是这样的一步。那么这个六个过呢，是从什么呢？从28一直到33。那么到了34章呢，就是总结，就是说我们说过13章到27章讲到世界，那讲到外邦，那么28章到33章讲到这边，那么到了34章呢，很明显的就特别讲到将来全世界怎样在神的审判。那么很自然，这里讲到将来的哈米族的战争，讲到最后，第二节讲三十章第二节，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全军发怒。然后你读下去很清楚，你和你约尔书对照，你和什么这个启示录对照，你知道那个光景呢，就是哈米族的战争。不过这里讲的哈米族的战争呢，特别讲的严重。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在啊，读63章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主耶稣将来有没有到地，主耶稣在地上好像没有去过地，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但是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哈米斯的战争是那个在战争里面还要到地。那么到了地中呢，你这个我们在啊63章很基础啊，我们好不好很快的再读一下在啊63章。以赛亚63章衣服宣范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是谁呢？就是我，是你公义说话，你大能施行拯救。你装扮为何有红色？你衣服为何像柴酒榨的呢？我独自柴酒榨，众民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那这很明显讲到我们的主在哈米基督战争里他怎样到了以东。那么你如果根据这个启示录19章的话，很近两近就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不光到了以东，而且到了以东的波斯拉，那是说主这个回来，主耶稣回来以后。那么这个波斯拉什么地方呢？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哈米基督战争的时候血流成河，那么血呢到了马的血环，那么根据启示录14章呢，那么到了马的血环原有600里，那么这个600里是从哪里到哪里的？那么有的这个读圣经的人算一算，很有意思的，从哈米基督那个比基督开始一直到波斯拉，这里波斯拉刚好是600，血流成河。所以在这里你现在如果再回到34章的话，你知道很稀奇啊，我们主讲的哈米基督战争，他最后特别提到什么？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我想详细的我们不能多说，但是我特别提醒你们记得一下，就后面就给我们看一个最后呢，我们主就是在哈米基督审判的时候，那么特别提到。那么从第8节开始，一直到15节，就给我们看的其中有一些受审判，还要没落。那么根本就找不到人，
那么果然不错，以东呢可以说没有人能够找到他。那么最早有一千年呢在一个土地上消失了，结果大概是上个世纪100多年前有一个瑞士探险家，那么就到了玉儿山的附近，那么结果呢他发现一座城，这座城市那么一千多年了，那么原来那座城呢就是这个阿巴利亚族所说的希拉那个汉人，那么这里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开城，那么所有的城都是盖在磐石上，只有这座城啊是从磐石的雕出去的，就是整个磐石像雕出刻意雕像，从整个磐石雕出的雕出的图书馆，雕出一个这个宫殿，所以这个磐石开发是这么奇妙的。那么那个其实就是以东所在，已经可以说是失踪了千多年。所以呢，根据圣经呢，给我们看见以东啊，虽然因为约旦不错，已经是不少，那么是在约旦境内，但你每次到开船那一带去，它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带就是一片荒原，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啊，那么这个预言呢，一直要做到主宰的。那么这里讲到以东的结局呢，你们特别注意呢，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五节，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三节，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藏要长荆棘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睡觉，野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至少安歇之处，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刨蛋，生子巨子在其中。这什么英文都不会念，念摇就好了，按边念摇。各于半偶聚集在那，所以告诉我们说，那个根本是一片荒凉，你不可能再重建，再马上就不可能再重新马上建起来。那么现在呢，我要进那个注意最后两节，在我们散去以前，我要让你们注意最后两节，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你们要查考真主耶和华的话，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们领将他们去，他也为他们捏住。又亲手用嘴神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内。那我弟兄姊妹，你们读这段圣经，这个是怎么说的？我觉得，如果我要试验一下一个年轻人会不会读圣经的，我就把这段给他看，所以你们试试看这段到底讲什么。你如果读这段的话，有的时候啊你有的最少除了正确的。这个领会之外，我最小的两个可能领会，第一个，你们要查考宣主言话，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经吩咐他的人向他们提，所以很可能呢，你就会觉得主的话上面是无一缺少，是无一没有半偶，我的口经吩咐他的人向他们提等等，这是一个可能。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我们很可能这段圣经就把它用在这个，因为圣经是因为什么？他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嘴神给他们分地，他们去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所以好像就又回到家人去。那其实就是你读圣经最要紧的，要懂他的上层，你不能光读这两节，光读这两节为什么呢？你一定要把前面上一下文把它连在一起，你就非常明白。所以要记得这里所说的这个。这里所说的这个他们呢，就是前面的意思。你看啊，你们要查考宣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这个无一就是指说没有一个动物，这里说没有一个动物是没有一个生物 creature， 原文是 creature， 没有一个 creature 是缺少，也没有 creature 是半偶。意思是说呢，你在以东的如果有这么多的野兽的话，它没有一个会少的。你要根据上下文，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下面有关系呢？因为说无一没有半偶，那么这个半偶呢，在前面提到了，你看吗？这里两次提到，第十四节，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半偶对象，所以你看见这里对对的。然后呢，你看十五节这个最后一节，那么这里讲到巨子在其影下，什么兵各与半偶聚集在哪？所以就是前面讲的半偶是指这些动物啊，不是在废墟里面吗？根本因为整个宇宙受审判嘛，所以他们是一对一对的。
所以呢，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很自然，根据上下文，你知道无地没有干扰。虽然你不懂得希伯来原文，你也知道是怎么来说的。虽然清楚嘛，是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缺少，没有一个却没有干扰，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为什么？因为以终要受审判，那个时候根本这个以赛亚他们根本相信不来的。因为以终一直是以色列男主啊，等到以色列圣殿被毁了，他们说毁掉根基。知道他们说他们怎么拆毁知道会怎么讲的话，所以我们知道你看见只有圣神知道以终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要记得没有人讲到说以终会变成废墟，而且里面的动物都是一对一对的，但是主说什么呢？你们要查到宣读耶和华的书，是这个书呢，这个神，这个就讲你要读，为什么？因为这些你等到事情发生了，你看见这些果然是这样的，那么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是神的灵把他们这些动物都聚在一起，为了什么？为了神的话的应验。所以神的话的应验乃是圣灵做的。然后下面说，他也为他们研究啊，也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析，是给这些动物分析，不是给以色列分析。不要多说，他们以永德为业，世世代代聚在一起，意思是说荒凉永远，就是再用诗的笔法告诉我们的以终人就是这么荒凉，他们要做神的审判。那么这个都是实在的语言呢，也许是果然是经验。所以就是我想我们接触一下，我要很再三的提醒你，读圣经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这个话听进去，把上下文都听进去就可以。所以今天的这个和合本圣经可以说是80%当中很准确，所以我们不需要懂得很多的原文，就能明白主的话。你只要把主的话上下文好好的读，那这样我们不会浪费时间。否则的话，你把许多时间花在别的地方，那么我们就主的话是读自己的话就清楚。其实的圣经很清楚，读出主的话呢，是把他自己的话解释的非常非常。好，我讲呢，我们今天正好停在这里。那么35章跟36章、4章是很大的对比。35章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万民复兴的事。那我想我们下一次呢，也就我们很快点一下，然后我们就从36一直读到39章。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再次的就把太阳的记忆